这个外包和私有化的最大的区别就是看这个产权和管理权是不是完全的下放了。
嗯。
如果是这个私有化的话，那么这个 Medicare 这个部分的相关的，比如说办公的设备啊，然后一些数据啊什么的，它是完全的，所有权是要完全转移给私人的。然后因为这些产权都转移给私人之后呢，那它当然管理权也完全的，转向私营企业了。
嗯嗯，
那么如果我现在只是将服务外包的话呢，那么政府仍然控制着最高的管理权。如果一旦这个服务外包不成功，比如说，那么政府还有权利再收回这个下放的那些部分的管理权和产权。
嗯，但其实我们也是看到哈，工党也是担心说，那服务外包其实是走向私有化的第一步。那您刚刚也提到说，如果要是在这个就是进行外包之后，工党对他们的服务不满意的话，可以收回。那如果要是很满意的话，那他会不会考虑下一步的措施就是进行私有化呢？
那么我们首先要考虑一下这个 Medicare 和在这个整个的澳大利亚的这个健康卫生体系中，它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然后我们才能考虑到是不是这个 Medicare 有没有可能在以后完全的走向私有化。那么在澳大利亚呢，我们其实是有两个部分的这个健康保险体系的。
嗯，
那一方面呢，这就是叫做 Medicare 这部分呢，是面向所有大众的，它是最基础的健康保障体系。
嗯，
它保障的是什么呢？它保障的是人的基本的健康权，所以它是公民权的一部分。
嗯，
所以 Medicare 它保障的是普通大众的公民权。一般来说呢，我们这个部分的医疗保险呢是叫做 public health care。
嗯。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叫做 private health care， 那它是面向个人的，它是一种可选择的医疗保障体系。
嗯，
比如说我去一个医疗保险公司，我买了这个医疗保险是吧，
嗯，
那就给我了可选的余地，我可以选择比如说好的医院，我可以选择医生，我可以选择各种不同的药物，然后我的等待时间呢可能也缩短了，但是呢你购买的呢是一种选择权，它并不是这个国家一定要保障你的公民权。
嗯，
所以呢从私有化角度来说，一般来说选择权呢是可以被私有化的，因为你可以到一个私有的保险公司去买，对吧。
嗯，
那么基本的公民权呢一般来说它是不会完全私有化的。
嗯，
所以有人说这个 Medicare 是不是有可能100%的私有化，我的答案是三个字，不可能。
嗯，就是您觉得是完全不可能。
完全不可能。
那其实呢，如果要是我们来普通谈一下，就是如果把公营的这种服务的就是部分服务外包给私有机构的话，会有哪些利弊呢？
这又涉及到经济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激励机制的问题。
嗯，
就如果一个东西它产权不明的话，那往往呢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人人都想管，可是人人呢又都不想管。
嗯，
我们经常发现这个事情在这个公营服务里面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嗯，
那就是因为它的产权划分不明晰，而且呢它激励机制呢也不是很确定，就是没有谁有动机去把这个服务搞好。
嗯，
如果这个外包给私营机构了以后就不一样了，因为私营机构它有这个盈利的动机，一旦它有了盈利的动机之后，它就会产生激励机制，它要把这个服务弄好，对吧。
嗯，
然后呢具体的事务呢它都有人管，所以呢往往这个服务外包之后呢，这个政府的工作效率反而会提高。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澳大利亚国内已经有多家公司对这个就是承包Medicare 的这个款项支付服务也表达了很浓厚的兴趣，那这里边包括像有澳洲电信 Telstra， 还有澳大利亚邮政局以及多家银行，可以说这个种类是非常多的。那您觉得就是说是经营哪种业务的公司更加适合接管就是 Medicare 的款项支付服务呢？
要能够接管这个业务呢，至少它要符合三个条件。
嗯，
第一个呢，它必须要网点多。
嗯，
因为我刚才说过，这个是面向大众的一个服务，所以它一定要在澳大利亚本国，它有很多的网点。
嗯，
当然你刚才提到的这个 Telstra 邮局啊，还有银行，他们都满足这个条件。
嗯，
那么第二个条件呢，我想呢，他们接管的企业呢，至少要有这个在线支付这个手段，还有这个经验。因为呢这个Medicare 呢它最外包的这个部分呢是款项支付服务。
嗯，
换句话说呢，就是经常的 有人去医院看了病或者是开了药，他有一部分政府的钱要返回来。
嗯，
那么如果企业他平时他并没有这种在线支付的手段或者经验的话，他就很难承担这方面的业务。
嗯，
Telstra 它是一个电信公司，它可能没有经常的这种金融的业务往来。
嗯，
所以它相对来说 Telstra 我觉得首先是被排除掉的。
哦，是。
那么我们就说了，邮局和银行那都有这个金融业务，对吧？
哎、对，
它会支付。那么我想还有第三个条件，这个要满足的就是这个企业一定不容易破产。
嗯，是。
哎，而且呢，它还有部分的政府的这个外在的形象在里面。
哦。
它要满足这个第三个条件的呢，我觉得只有邮局它满足。
哎，是哈。哦。
对。因为什么呢？银行呢，它有可能破产。
是。
但是我刚才说了，这个 Medicare 保证的是
公民权。
公民权。
对。
对，它不是选择权。哎。
嗯。
所以你不能让这个企业轻易的就破产了，然后我这个服务就不提供了，对吧？
嗯。
然后它还要有一部分像半政府的形象，我提到的，哎，
嗯，
就邮局就有这种形象，对吧？邮局它既不可能垮台，
是，
不可能破产，
嗯，
它呢又有一种比较好的这个政府的形象在里面，
嗯，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最后可能花落谁家呢？可能是这个邮局可能性比较大。
嗯，那您刚刚提到，如果是只是来看那个澳大利亚境内的一些竞标者的话，您觉得就是邮局的胜面会比较大一点？
对。
但就如果咱们做个假设，因为我们之前看到像这个澳大利亚税务局也是把部分服务是外包给了菲律宾，是把服务给就是外包给海外了。那您觉得政府会不会考虑把这个就是 Medicare 的这些服务也都外包给海外呢？
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
哦。
因为我像我说的，可能至少在初期他还会在就是澳大利亚境内需要一些网点的服务。
嗯，
这样来说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邮局啊、银行啊，他比较有这样的资质来做这些事情。
嗯，
而如果外包给一个国外的机构呢，也许成本是降低了，但是服务质量可能就下降了，因为它没有办法提供面对面的这个服务。
嗯，而且就像您之前说的一样，说像这种就是国民医疗保健是一种公民权，那因为可能也会牵扯到很多的像一些个人信息或者是隐私之类的。那其实像之前就大家有讨论说把税务局的一些服务给外包给海外公司的话，可能会牵扯到就是像隐私被泄露这样的一些风险的顾虑哈。
嗯，对，这隐私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 Medicare 这个产权要拿出去的话，其中有一部很大的产权是信息权，对吧？
是
是。信息的知情权，你如果把这些税务信息和公民的健康信息都透露给其他国家的话，
嗯，
对于你的国家本身的安全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风险。